病人自主权利法、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哪里不同？专家解析自主善终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林怡婷报道。一位85岁失智伯伯因反复呛咳、食欲差而住院，经诊断为吸入性肺炎。由于吞咽功能退化，需置放鼻胃管协助喂食，减少反复住院，避免脱水，又可兼顾营养的补充。但碍于病人可能自行拔管，有几率会给予约束，但若不置放鼻胃管，则可能引起严重感染、败血症或死亡等。话说到此，家属满脑子浮现鼻胃管与约束的画面，难道说违反父亲交代不插管的意愿就是孝顺吗？一位85岁失智伯伯因反复呛咳、食欲差而住院，经诊断为吸入性肺炎。由于吞咽功能退化，需置放鼻胃管协助喂食，减少反复住院，避免脱水，又可兼顾营养的补充。但碍于病人可能自行拔管，有几率会给予约束，但若不置放鼻胃管，则可能引起严重感染、败血症或死亡等。话说到此，家属满脑子浮现鼻胃管与约束的画面，难道说违反父亲交代不插管的意愿就是孝顺吗？自主选择善终需经预立医疗照护咨商。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加医科林慧文医师指出，为了保障病人能自主选择善终的权利，病人自主权利法于2019年施行，至今年9月已约有26300多人完成签署。法案明定在行使医疗的特殊拒绝权、预立医疗决定时，必须先透过病人、家属、医疗团队三方在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的过程中，了解病人一旦面临特定5款临床状态，如疾病末期、永久植物人等时候的真实愿望，以及是否要以医疗介入的方式继续延续生命。病人自主权利法、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有三大不同之处。病人自主权利法与大家熟知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有三点不同。一、适用对象增加，除末期病人外，尚包含处于不可逆转之昏迷状况、永久植物人状态以及重度失智等族群。二、在特殊拒绝权的选择中，不仅维持生命治疗的范围更广，包含机械式维生系统、血液制品、为特定疾病而设置专门治疗、重度感染时所给予之抗生素等，还加入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选项，包含点滴、鼻胃管与胃造口等方式。三、签署对象仅限于病人本人，不同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中，当病人意识不清无法表达时，得由最近亲属代为签署同意书，送一份爱的礼物决定权交还给病人。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至今已有186位民众完成签署，大多数都是曾经历亲属或周遭朋友不得善终的切身之痛，但仍有近30%的民众是主动为自己规划人生最后一里路。林慧文医师说，借由病人、家属及医疗团队三方的沟通，让决定权交还给病人，可降低家属帮他人做决定所造成的内疚与自责，因此十分鼓励民众可以为自己或家人安排一场预立医嘱的咨商，送一份爱的礼物。